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新年开始咗冇几耐啦，咁其实对于一啲嘅首次置业买家嚟讲咧，咁我相信今年咧最好嘅消息咧就系政府推出呢个支援首次置业买家嘅一个计划啊，咁亦都全年咧即系有10,000个嘅申请名额咧，就俾一啲第一次买屋嘅人士咧就去申请嘅，所以今次咧我都想请嚟咧就系树篱大学商学院李薇博士咧同大家倾下有关呢一方面嘅话题嘅。咁嗱，我哋头先都提到过啦，即系政府呢一个嘅新嘅计划咧。就以每年10,000个嘅名额嚟到作为一个单位啦，俾啲首次买屋嘅人士去申请嘅呢一个嘅限额啊，即系能唔能够做到真系舒缓到首次置业买家买屋压力嘅嗰个成效咧？
根据呢个政策咧，我觉得对于首次置业者咧会有一啲帮助嘅，因为咧首次买房嘅人咧而家系净系需要支付5%嘅首付啦，咁剩余15%嘅首付咧系由政府嚟担保提供嘅。咁即系话，譬如话我哋买一个70万澳币嘅房啦，之前咧系要俾20%嘅首付，即系14万嘅首付。咁如果可以成功咁申请到政府嘅担保啦，咁而家首次置业者咧就系需要俾35,000蚊嘅首付，咁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差距啦。对于首次置业者咧，会有一啲帮助，但系正如你讲啦，呢个帮助都系会有限嘅。一个方面就系你讲每年10,000个名额嘅一个限制啦。咁10,000个名额系咩意义咧？即系话，而家其实根据统计咧，每年咧系首次置业嘅买房数咧系差唔多系10万几嘅，即系10,000个名额，即系而家嘅数量嘅1/10。咁即系话喺今年嘅首次置业者10个人当中咧，就系有1个人可以攞到呢个政府嘅担保嘅，所以佢嘅呢个帮助咧系某种方面嚟讲系有限嘅。另外一方面咧，佢都系有啲条件嘅，其中一个条件咧就系佢可能会令到一啲高收入嘅人会受益咯，因为呢个担保政策咧而家针对系年收入低于12.5万澳元嘅首次置业单身人士或者家庭收入是低于20万澳元，其实都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标准啦。咁即系某种意义上嚟讲咧，可能一啲比较高收入嘅首次置业者咧，会系首批即系得到政府资助嘅呢啲家庭啦。咁对于中低收入嘅家庭嚟讲咧，可能由于佢哋存款啊方面嘅一啲限制啊，可能未必可以咁快咁得到呢个政府担保呢个政策方面嘅效益。
嗱，即系除咗话系一啲首次置业人士嚟讲咧，咁其实我都听到好多嘅消息或者一啲声音咧，都提到一点就系话咧，佢哋担心即系政府推出呢个首次置业计划，政府推出呢个嘅首次置业计划之后咧，楼价会唔会因此而上升咧？李博士，你又点睇呢一方面咧？
我自己觉得随住越嚟越多嘅首次置业者咧进入呢个房产市场咧，一啲地区嘅房价咧，必定会面临一个上涨的压力啦。咁首先我哋讲到，的确呢个5%的一个首付啦，对于好多首次置业者嚟讲是一个好大一个优惠啦。我估计呢个10,000个名额咧，应该好快就会即系俾人申请咗去啦。同时咧，我哋都知道市场当中有好多首次置业者咧，已经系由去年开始已经储钱啦，咁去准备即系喺今年去买楼噶啦。咁但系咧，某种方面来讲都不会意味着所有地区或者各种类型的房产的房价都会上涨的。那我觉得可能发生的3个类型的房屋呢会有一个上升的趋势啦，由于这个首次置业的担保的一个政策啦。一方面就是价钱比较非常之低的一个地区啦，房价呢会有一些上涨的一些空间啦。因为我知道这个首次置业的担保呢，它是有一些房产的价钱的一些限制。例啦，咁譬如话喺新州或者雪梨呢啲地区系70万系一个上限，即系你超过咗70万嘅话就唔可以攞到呢个政府嘅担保，所以会对呢啲价钱比较低嘅地区咧会有啲推动嘅作用。另外一方面咧，我觉得会对于公寓即系 apartment 嘅需求都会上升。咁我知啊，尤其系今年嘅呢个政府嘅担保咧系适用于二手嘅房屋啦。最近咧新嘅楼花咧有啲负面嘅新闻啦，咁所以我觉得需求上升嘅会更加系多一啲10年左右嘅一啲 apartment 啊，即系公寓或者系一啲非常之大型开发 商開發的一些樓盤。第三個方面呢，就是即使在價錢比較高的一些地區，我覺得一個新的一些方向呢，就是一些比較小户型的房產會受到歡迎。由於這個政府的規定價錢的一個上限，雖然有些人希望在一些價錢比較高的地區去買樓，那他們自然的選擇呢，就是比較小的一些户型，即是不會好像以前那樣三個 bedroom 或者四個 bedroom 那樣，可能小型的 studio 或者 one bedroom 的公寓會更加受到買家的一些歡迎。
是，剛才我們都提到一點，就是說即其實主要就是一些的較為平價一些或者是即是細小一些的一些的公寓或者 apartment 單位呢會受影響大一些。但是正常的情況底下，我們都會預計就是說，譬如當你一些 apartment 的價錢上升的時候，而賣家是賣得一個好一些的價錢，可能都會令到他們由細屋換大屋，那會不會都因此而推動到即可能其他市場上面，即譬如較為一些中價一些的房產啊，或者一些高價的房產都會受到帶動？
絕對會啊！一方面是你剛才講的，有些人開始會考慮用這個機會去換房了。另外一方面呢，我都看到一些本身價錢比較低的地區的房產的價錢，如果有一個上升的話，那無形之中都會推動一些中部的地區或者一些價錢比較高的地區的房產的個上升。因為房產的市場是一個流動性的市場，一個方面的一些房產的需求比較增加，無形之中都會令到整個市場的房產方面的價錢會有上升的一個趨勢。尤其我們都知道現在房屋貸款的利率都是非常之低的，所以各方面的表現來看會對於房產方面的需求有比較大的一個推動，但是供應方面我們都看到沒有一個大的供應的一個推動，所以房產的上升都是會保持一個比較持續的一個趨勢。
知道有些的處理這個樓市的做法可能就會令到樓價因而下滑的，但政府就没有用这个取向，就反而呢就是即任由楼价继续上升，但是呢就支援一些首次置业的买家。你认为这个这样的做法长远来讲对于澳洲的楼市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我自己觉得其实政府在过去几年当中对于房产方面的政策呢都是缺乏一种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个是最主要的问题。我看到其实澳洲在过去几年当中这个首次置业的补助呢是经常发生变化，还有各个州的政策都是不一样的。那如果当我们将这个房屋变成一种公共利益，是认为是一个家庭非常之重要的一种生活的必需品的话，而不是一个投资品的话，那我们非常之需要的就是澳洲政府的政策有一个稳定性和长期性。那我觉得目前这个新的一个担保的计划，一方面佢滿足的數量是比較小的，每年是10,000的一個數額。另一方面就是現在有很多政策的具體的細節我們還是不是很清楚的，所以根據我和不同的新的買家的交流之中都發現他們其實都是在等更加具體的政策去出現的時候才再去作出決定。那我覺得當政府有具體的計劃的時候，更加重要一點就是去保證一些政策的穩定性和長期性，這樣才可以避免有很多投資者會利用政府的一些政策通過房產去做很多，而是更加多令到大家去買房是為了自住，不是為了去投資的。的確市場上可以投資的一些機會是比較小的，房產作為一個長期的一個投資的產品現在是越來越受到很多投資者喜愛，所以有很多投資者其實是越來越多將越傳統的一些股票或者其他有風險性的投資是轉移到房地產方面。所以我覺得政府除了是控制房價方面要通過這個幫助首次置業者去進入市場，另外一方面即是我讲到一些长期性的政策，譬如说通过一些税收的政策来控制这些过度投资房屋的行为，还有一些是加大一些房屋的供应，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去解决房屋方面问题的一个最主要的政策。譬如一些新型的房屋的供应，我们知道在欧洲一些国家，联租房都是一个 住房市场的一个最主要的一部分，就是政府对于这些房屋给一些补贴，同时对于房屋的租金啊和售价有规定的上限，对租客的收入都有比较严格的标准。我们知道在去年和前年的时候，对于廉租房这个方面其实有很多的在澳洲本地一些讨论，但今年呢，我看到这个声音好像已经慢慢地消失了。我希望政府在这些方面的政策呢可以有更加多的推动。另一方面，譬如说在新加坡，我们知道都会通过金融体系呢去建立一些住房的金融体系，譬如说强制性的公积金为主，辅助于商业贷款。我觉得对于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来说，他消费的一些习惯，我们如果可以强制性的以公积金的一种方式去保证一些即是房屋方面的存款，我觉得长期来讲对于社会解决这个房屋的缺乏的问题都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政策的。
听你咁讲，似乎政府咧一直以嚟都系对于呢个公共房屋嗰个投资咧，就个力度就唔系咁大。未来我哋会唔会见到响呢一方面政府整个嘅理念会有所转变咧？定系还是即系我哋都睇到未来可能政府都系会继续行呢一条路咧？
目前一个状况之下咧，我觉得政府未有咁样嘅一个决心啦，同埋未有咁样一个现象去做呢样嘢啦。其实住房方面的很大一个问题就是供应方面的问题，联系到现在我们即是澳洲一些火灾啊，将这些问题联系到一起都是一些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些缺乏。我觉得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一个方面，可以令到即是比较偏远的地区一方面可以去应对一些自然的灾害，另外一方面都可以令到澳洲其实偏远的地区成为即是我们城市方面的人可以在偏远地区居住，可以在城市翻工的一种可行的一种方式啦。我们知道其实澳洲目前来讲是全球城市化最高的一个国家之一啦，即是 95% 以上的人都是住在这个几大主要的城市，但其实澳洲的国土的面积是非常之大的，有很多偏远地区其实有很多的土地缺乏一些发展的机会。我觉得澳洲政府应该通过一些比较长期的宏观的政策去拉动这些偏远地区的一些增长，通过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就业机会的增加，通过房屋的一些供应，就是可以令到一个房屋的供应不是单单是集中一些已经是人口非常之密的一些城市当中，而是将这个房屋的供应分散到各个不同的城市和地区当中。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